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表示，美国应当再给沙特几天时间来调查记者卡舒吉失踪事件。
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与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会面，双方认同保持高层沟通的重要性。
随着更多中国学生来美留学，华盛顿有人开始担忧中国侵蚀美国学术自由，窃取知识产权。
8月19号星期五，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许湘云，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您问好。
好，新闻头条我们来关注，美国国务卿蓬佩奥表示，美国应当给予沙特阿拉伯更多的时间来调查记者卡舒吉失踪事件。与此同时，美国财长姆努钦表示，他将不会出席下周在沙特阿拉伯举行的投资论坛。详细情况，请记者莫宇来介绍。莫宇。
好的，林森。那么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呢，是星期四早上前往白宫，他向特朗普总统汇报了他本周与沙特和土耳其领导人会面的相关情况。那他之后对记者表示，他在利雅得明确表达了美方对华盛顿邮报撰稿人卡舒吉失踪事件的重视，沙特阿拉伯方面呢也表示会开展充分全面的调查。蓬佩奥表示，他对总统说，美国应当再给沙特几天的时间来完成调查。那么来听听他是怎么说的。
They made clear to me that they too understand the serious nature.
他们向我明确表示，他们也了解卡舒吉失踪事件的严重性。他们向我保证，他们会对有关卡舒吉事件的所有事实进行全面彻底的调查，而且调查会是及时的。同时，调查报告本身也将透明，让所有人可以就调查是否彻底提出疑问。我今天早上对特朗普总统表示，我们应当给予他们再多几天的时间来完成调查，这样我们也能对有关事件的事实有一个全面的了解。到那时候，我们就能决定美国是否应当或是应当如何回应卡舒吉失踪事件。
那么蓬佩奥国务卿说，关于卡舒吉到底发生了什么，外界有很多说法，不过他拒绝推测调查的结果。那蓬佩奥相信他调查会让所有事实水落石出。蓬佩奥在记者会上也多次提到美国与沙特之间长久以来的战略盟友关系。特朗普总统随后发推说，蓬佩奥在等待沙特和土耳其的调查结果。卡舒吉为华盛顿邮报撰写专栏，经常批评沙特王室。他在10月2日进入沙特驻伊斯坦布尔领事馆之后呢就消失了。土耳其官员指责沙特的特工杀害了卡舒吉，而沙特是说卡舒吉是自己离开了领事馆的，双方都没有展示证据。那在另一方面，美国财政部部长姆努钦星期四的时候呢，在推特上宣布，他将不会出席下周在利雅得举行的未来投资论坛，他没有解释取消出席的原因。那在卡舒吉失踪事件之后呢，一些西方国家的商业领袖和官员决定不参加这个为期3天的论坛。林森。
好，感谢记者莫宇的报道。
沙特记者卡舒吉失踪的案件持续引发国际社会关注，美国国会也不断向沙特阿拉伯提出批评。有关国会最新消息，下面我们连线美国之音记者李怡华带我们了解。怡华。
好的，湘云，虽然目前国会参众两院都处在休会的状态，不过国会议员呢对于从这个月初就失踪的沙特记者卡舒吉的情况呢仍然相当的关注。那么国会里头呢对于卡舒吉的这个现在的下落以及生死呢其实抱持着相当不乐观的态度，大部分认为呢卡舒吉可能已经遇害了。对此呢这个国会方面对于有可能在背后操纵这一起谋杀案的这个沙特政府呢这个反对的声浪和批评的声浪可以说是越来越高。那么尽管呢这个沙特政府方面是矢口否认杀害了卡舒吉，不过国会议员并非全盘的接受和相信这个沙特政府的这个说法。那么国会议员表示，他们还是希望能够尽快的得知事情的真相。我们继续来听听国会议员怎么说。
I think it's important in this situation that we.
现在很重要的是，在这种情况，我们不能过度反应，也不能无所回应。我们要了解真相。现在国会里一致主张，我们应该要先了解事实，再采取行动。
如果不幸的事真的发生， 现在越来越有可能那位记者发生了不好的事情，而控制权在沙特政府手上，这对我们来说很不好，这对我们来说是很不尊重的，这令国会中像我这样的人很两难。我们是美国与沙特关系的大力支持者，现在全世界都在看，这已经不是一个人的问题，不是片刻的问题，这是长时间的问题，这也攸关我们的价值。
的格雷厄姆参议员呢，在这个星期稍早接受美国电视媒体采访的时候呢，也甚至表示他认为美国应该就此事向沙特阿拉伯来实施制裁，同时并且承诺不再与这个沙特的王储萨勒曼来进行合作。那么同样是共和党籍的这个肯尼迪参议员，他同时也表示他认为这个沙特政府呢必须要为这件事情的后果来进行负责，不过他是反对美国断绝与这个沙特的这个关系。那么国会里头也有许多的议员正在讨论是否美国应该要停止向沙特来进行这个军事合作以及军售方面的这个合作。那么对此呢，这个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籍参议员卢比奥在接受媒体采访的时候则是回应，美国和沙特之间的关系并不是只有军售这么简单。我们继续来听听卢比奥怎么说。
没有画面显示卡舒吉离开那栋楼，这是很大的问题。我可以明确告诉你，现在局势看来，国会里没有一个支持沙特的声音，坚持我们和沙特之间的关系。如果他们在领事馆里把他杀了，把他分尸，甚至判出了专人小组去做这样的事，这是件令人无法接受的事。我们不应该接受世界上任何人做这样的事，这会伤害我们向专制国家为人权发声的信用和道德权威性，包括对俄罗斯的普京或委内瑞拉的马杜罗。许多人都在讨论对沙特的军售，我们和沙特之间的关系远远不只有军售。很不幸的是，沙特阿拉伯是我们在中东战略中很重要的伙伴，他们在制衡伊朗上起了关键的作用，但即便如此，我们也不能在人权上让步。
另一方面呢，在民主党方面可以想象，这个对于沙特政府的批评声浪呢更是的严厉。那么这个对于沙特政府保证呢将对卡舒吉的失踪的案件呢进行彻底的调查，参议院军事委员会首席民主党议员里德参议员呢则是对这样的说法相当的不信任，甚至可以用嗤之以鼻来形容他的反应。那么除此之外呢，十一名的民主党籍参议员呢星期三是联名致函美国总统特朗普，那么质疑这个特朗普家族是否与沙特政府之间有任何在生意或是利益上的往来，并且要求彻底的调查。除此之外，最后呢，这个另一方面，国会方也一直强调，希望能够尽速的听取行政部门在有关事情上了解所掌握到的情况的简报。以上就是我们所掌握到国会方面的最新情况。时间交还给主持人湘云，
感谢易华带来的详细报道。
华盛顿邮报专栏作家贾马尔·卡舒吉失踪的指称提高了对新闻自由以及记者安全问题讨论的必要性。
美国之音撰稿人格雷塔·范萨斯特伦在本周的直接收听节目中与记者和保护记者委员会的副总干事共同讨论了这些议题。
华盛顿邮报专栏作者沙特籍的贾马尔·卡舒吉这个月失踪，可能遭到杀害，引发了全球的愤怒，并呼吁调查。有人看到卡舒吉两个星期前进入沙特驻土耳其领事馆，之后他再也没有走出来。卡舒吉的同事贾森·李萨安在伊朗被关押了544天，2016年获释。李萨安说，更多的记者遭迫害，显示新闻从业处于危险的时刻。
More and more, we're seeing journalists arrested.
我们看到越来越多的记者被逮捕、被骚扰、被谋杀，而且经常发生在美国的盟国或者叫民主国家，不是吗？这并不是我们过去必须面对的议题，这个议题日趋严重。美国现在需要就此明确立场，需要呐喊说，我们并不支持这样做，我们支持的是新闻的自由和媒体的保护，可这些并没有发生。
We don't support this. We support freedom of the press and protection of the press. And I don't see that happening.
根据保护记者委员会的统计，遭到关押的记者人数2017年创下纪录。土耳其、中国和埃及是关押记者最多的国家。保护记者委员会还报告说，迄今为止，今年全球共有44名记者在采访时被杀。美国之音驻伊斯坦布尔记者站站长阿伊莎·坦泽姆表示，处于战争状态的国家对记者来说当然危险，但新闻自由面临的威胁远远超出这个范畴。
尤其是巴基斯坦和阿富汗经常发生绑架，不光是伊斯兰国或塔利班绑架你，犯罪分子也会绑架你，因为他们把你当成钱袋，绑你索取赎金。如果他们从你这里不能很快拿到钱，就把你交给塔利班，塔利班再索要赎金或者谈判，用你交换一名犯人。
专家们表示，新闻自由面临更多的敌对和暴力，问责问题也必须得到解决。
不管是记者乘坐的汽车在马耳他被炸毁，或像我们现在怀疑的那样，把一名沙特记者引入一个外交使团，将他谋杀，这就是我们需要对贾马尔·卡舒吉案件进行透明的国际调查的原因。这样一来，政府有关部门就无法逃脱责任，就无法杀鸡儆猴，显示记者的生命不值钱。
根据独立监督机构自由之家的统计，新闻自由在全球范围内已经降到十多年来的最低点。全球只有13%的人享有真正自由的媒体。美国之音电视报道。
再来关注美中军事交流，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与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会面，双方认同保持高层沟通的重要性。详细情况请记者乔战来介绍。乔战。
好的，林森，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周四在新加坡出席东盟防长会议期间，与中国的国务委员、国防部长魏凤和举行了会面。两人在会面之后没有发布任何的公开的声明。不过，根据美国国防部负责亚太安全事务的助理部长薛瑞福向媒体透露的信息，双方在这次会面当中都重申了双方在安全问题上的安全领域中的这个争议的问题上存在的一些分歧。那么此外，双方也都认可美中两国的军方应该保持一个稳定持久的关系。那么薛瑞福对媒体说，双方都认可会面本身的重要性，也认同高层沟通有能够起到一个帮助的作用。路透社援引薛瑞福的话说，魏凤和收到了一个长期有效的访美的邀请，但是具体的时间并没有确定。此外，薛瑞福表示，美方是希望与中方的高层保持一个定期的互动，双方可以对彼此的意图有一个良好的理解。他说，建立信任的举措能够帮助双方避免意外事故或者事件的发生。此外，就算是有这样的事件发生，美方也能够有一个能力去对这种事态进行管控，以避免事态进一步的恶化。美国兰德公司国际安全国际防务问题的高级研究员何天木认为，找到一条避免美中发生军事冲突的途径是符合所有人的利益。我们来听听何天木的看法。
首先我要说，美中两国最危险的对抗可能就是在军事领域，因此找到一条避免军事冲突的途径绝对符合每个人的利益。所以我认为这是马蒂斯先生着重强调试图改善两军关系的重要原因，他想要避免向着对抗发展的趋势。
是的。那么我们也注意到薛瑞福在周三的时候是表示，是中国方面提出了这次举行这次会面的这样一个请求。那么美方是认为中方也是希望能够同美方保持一个稳定的、保持一个正常的这样一个关系。那么我们也同时呢也注意到，美中两国最近在南中国海对台军售，以及美方针对购买俄罗斯武器的这个中国军方施加制裁等问题上是出现了一些分歧。那么这些分歧也使得美中两国军方现在的这个关系出现了一些紧张的这么样一个情况。那么本周二，美军的两架 B-52 轰炸机是飞临了南中国海有争议的岛屿，并且执行了例行的训练任务。美国军方透露，这是其印度太平洋司令部轰炸机持续存在行动这一项目的一部分。此外，表示这一任务是符合国际法以及美国对于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太地区长期的这样一个承诺。此外，中国外交部发言人陆康在10月18日的例行记者会上，针对这一情况也是做出了一个回应。那么陆康表示，中方是尊重和维护各国依据国际法在南中国海享有的航行和飞越自由，并且 坚决反对有关国家打着所谓的航行和飞越自由的旗号，损害沿海国主权和安全利益，扰乱地区和平稳定的做法。陆康说，中方会采取必要的措施维护自身主权和安全利益。何天木认为，此次美国派遣轰炸机飞临南中国海有争议的岛屿，是为了向中国传递一个信号。我们来听听何天木是怎么说的。
与美国对台湾和这一地区其他国家的安全承诺一样，南中国海问题显然也是双方最重要的安全分歧之一。我认为美国派遣那些轰炸机的原因之一，就是向中国传递一个信号，那就是美国计划持续在这一地区展开行动，我们不会被吓到。
是的，那么何天木说，美中两国军方前不久是在这个南中国海的这个水域上，是两国的这个军舰是出现了一些摩擦的情况。那么这件事是让五角大楼内部有很多人都对此感到不满。那么何天木认为，美国军方是希望让外界了解到，美方是不允许美方的这个船只还有飞机是受到中国的这样一个威胁，或者说中国的这种恐吓。时间交还给主持人。
好，谢谢乔战，这是记者乔战在华盛顿的连线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美国将派军队关闭美国墨西哥边界，除非墨西哥能够阻止大批中美洲移民前来美国。更详细的情况，我们连线美国之音记者爱德华做进一步的介绍。爱德华。
特朗普总统周四早上在推特上说，指责民主党带领移民对美国进行的攻击。他说有一些移民是罪犯，而且说如果墨西哥不停止对美国的这种猛攻，美国就会终止对中美洲国家的一切援助。墨西哥没有立即对特朗普总统的最新推文做出回应。就在前几天，几千名洪都拉斯移民穿越危地马拉进入墨西哥，这些移民希望进入美国，逃避该地区的贫穷与暴力。更多的关于这批移民的细节，我们来看以下的报道。
3000多名洪都拉斯人继续穿越中美洲走向美国，他们决心寻求更好的未来。移民队伍的成员说，他们迫切需要帮助，也需要找到工作。
我们痛哭是因为作为母亲，我们离开了孩子，走上这条路是为了要求政府帮助我们。
移民们希望得到墨西哥和危地马拉政府的支持。洪都拉斯政府为了减少移民人数，表示愿意为回国者提供帮助。洪都拉斯外交部通过 Skype 告诉美国之音，移民队伍是由提供虚假希望的政治机构组织的。
这样做是为了影响对国家的治理，影响国家的形象、良好的名声和稳定性。
一位法律专家告诉美国之音，所谓的步行移民反映了那些没有机会的人口数量。他还说，此举并不能保证他们可以留在美国工作。
当人们抵达边境时，贫穷、失业或黑帮问题并不能成为要求政治庇护的理由。寻求政治庇护的洪都拉斯人中有98%的人得不到政治庇护，这意味着绝大多数人都将被拘留。
一些移民手持标牌表示，如果允许美国人进入洪都拉斯，洪都拉斯人也必须有权前往美国。
我们还年轻，需要学习。我们知道在洪都拉斯无法实现，我们也没有工作来养家糊口。
几天前，美国与来访的洪都拉斯总统和其他地区领导人讨论了移民问题。几天后，移民队伍就开始了。美国颁布的洪都拉斯人的临时保护状态将于2020年1月到期，届时将有57000名洪都拉斯公民失去在美国合法居留和工作的能力，不得不离开美国。洪都拉斯要求美国帮助缓解这个问题。美国之音斯米特，华盛顿报道。
特朗普总统将减少移民，以及在美墨边境修建隔离墙，作为其移民政策的基石。他今年4月派遣了国民警卫队员在美墨边境部署，保护边界。不过，法律上美国军队的边境执行力有限，而且美国和国际法律都不允许彻底关闭边界，并直接拒绝所有的移民。 特朗普总统警告洪都拉斯政府说，如果他们不制止移民队伍，将不再向中美洲国家提供资金或援助。美国国务卿蓬佩奥星期四启程前往巴拿马和墨西哥场访问，他周五将与墨西哥总统会晤。时间交给主持人。
感谢记者爱德华在新闻中心的详细报道。
记者失踪死亡事件加剧了全球关于新闻自由以及全球记者人身安全的讨论。美国移民社区的非英文媒体通常对中期选举缺乏足够的兴趣，但今年移民社区可能对中期选举比以往更有兴趣。北京对外宣传和文化输出日渐张扬，引发美国政界和学界对中国留学生和华人学者警惕。中国学生和华人学者如何应对？
美国之音电视、广播、网络全方位报道，再添加即时掌中新闻，手机轻松开启中文环境，平板电脑搜寻个性化内容，离线在线，随时随地观看阅读，快讯提醒功能抢先读取最新消息。您还可以将自己的视频、图片和音频与我们分享。新应用程序适用于手机和各类平板电脑，赶快来下载免费的 VOA 新闻应用程序。
表示，美国应当再给沙特几天时间调查记者卡舒吉失踪事件。财长姆努钦说，他不会出席下周在沙特举行的投资论坛。特朗普总统说，除非墨西哥能够阻止大批中美洲移民前来美国，否则美国将派军队关闭美墨边界。美国国防部长马蒂斯与中国国防部长魏凤和会面，双方认同保持高层沟通的重要性。
美国移民社区的非英文媒体通常对中期选举缺乏足够的兴趣，
但今年国会争夺战的结果可能会使特朗普总统的计划受挫，但也有可能让他的政策得以推进。移民社区因此对今年的中期选举比以往更有兴趣。下面请看美国之音记者李爱玲从洛杉矶发来的报道。
You know, they're being threatened with arrest and deportation. Legalize the undocumented.
What about people who are waiting in line? That's just unfair.
考虑到我们所处的大环境
，You know.
每个人都关心。
祖籍喀麦隆的帕米拉·安昌是洛杉矶移民社区影响新电台脱口秀节目主持人。
现在移民们都清楚选举会产生影响。
洛杉矶西班牙语日报《舆论报》以往不太关注中期选举，可是今年
完全不同了，就是因为特朗普。这就像一次地震一样，对很多拉丁裔来说，这就是一次政治地震。
美国西班牙语媒体网站都充斥着美国政府执法人员驱逐、扣押并逮捕非法移民的新闻。
Trump positioned himself as a foe.
特朗普竞选一开始就把墨西哥移民说成是罪犯和强奸犯，把自己纳入队里面，这造成了很多强烈的反弹。
This created a lot of a strong reaction against Trump.
特朗普在移民问题上的强硬立场也引发包括非洲裔在内的移民社区的关切。
But if you talk about how it affects you personally,
如果你讲选举如何影响到个人，他们就很关注。健保以及身份合法对非洲裔来说很重要。我们有很多没有身份的非洲裔。
We have a lot of Africans who are undocumented.
尽管民主党人被看好会夺得众议院的控制地位，但共和党人依然可以保住对参议员的控制权。
很有可能这一次的选举的结果是一次对现任的川普总统的一次信任的投票。
中文《世界日报》的文森特·张说，他的报纸将重点关注税法改革、经济和移民政策。与很多服务移民社区的西班牙和中文新闻媒体一样，美国的越南语报纸也将重点关注本族裔社区推出的地方与州政府的候选人。德越日报的杜勇说，当总体投票率偏低时，越南裔社区就可能有一定的优势。
从历史上看，越南裔候选人的中期选举结果都不错，因为美国选民不像越南裔选民那样积极。
这些移民社区能否踊跃投票，可能会在十一月份的选举中影响美国的政治格局。美国之音记者李爱琳，洛杉矶报道。
美国之音制作了中国留美学生专题报道，从政治、经济、生活等方面探讨中国学生在美国求学生活的各个方面。大批中国学生涌入美国，接受美国优秀的高等教育，同时为美国大学带来不同的文化视角和资金。然而，这也给教师的教学方式和学生融入带来挑战。与此同时，华盛顿有人开始担忧中国侵蚀美国学术自由，窃取知识产权。
美国大学的教授和决策者对此如何看待和应对？美国之音记者带您走访美国首都的乔治华盛顿大学，看看美国师生对中国留学生大潮的看法。
位于美国首都华盛顿的乔治华盛顿大学是一所著名的综合性私立高校，不过来到这里的统计系，你仿佛会觉得有点惊错。
统计系200个学生里，大多数都是中国学生，我想大概是95%到98%，基本全是。
桑德斯2014年开始攻读统计系博士学位，他所在的博士班里共25人，其中有3名美国学生和1名埃及学生，其余都来自中国。
About 2010, 2011,
自从2010年、2011年左右，中国学生人数猛增。那个时候，艾洛特国际关系学院一直有大批中国学生。
根据美国大学排名网站 College Factual 的数据，在从2011年到2016年的5年中，乔治华盛顿大学的中国学生人数年平均增长率约30%，从2011年的600多名学生上升到2016年的2200多名学生，几乎翻了3番。目前，中国学生占该校所有国际学生人数的57.1%。约37万来自中国的学生进入美国高中和大学，这个人数是10年前的4倍。他们为美国经济带来了114亿美元的收入，而中国学生多了，自然也带来了一些新的挑战。一些教授认为，中国学生没有做好接受博雅教育的准备，很多人不懂得什么是批判性的阅读和分析，而在课堂上的参与也不够积极。
如果老师希望班里互动，中国学生扎堆的时候一般都不太爱说话。我上过一些课，老师希望与班里互动，可一般会有点难度。
不过有很多中国学生的裴豆虎教授认为，那种觉得中国学生缺乏独立性和不爱参与的想法是一种思维定式。
I've had students from mainland China who
我们有一些来自中国的学生，他们热衷于课堂讨论，有的时候他们是我们课上最积极发言的学生。
还有一个挑战涉及政治，批评人士说，一些美国教授开始自我审查，除了不谈一些敏感话题，也开始改变自己的课程以适应大量的国际学生。北京有能力允许学生前往缺少资金的美国大学，也有能力不让学生进入这些大学。 2017年，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邀请达赖喇嘛作为毕业典礼的演讲嘉宾，部分中国学生高声抗议，中国政府取消了对该校公派留学的奖学金项目。
Well, one problem is that American universities have become almost addicted to the tuition payments that come from.
一个问题就是美国大学几乎是上了瘾，对国际学生支付的学费养成了依赖性，并开始修改课程以吸引国际学生，保证国际生源。有时候这意味着他们会讨好中国政府，以确保学生签证不出任何问题。
乔治华盛顿大学国际学生事务主任珍妮佛·唐纳修则说，教授就是需要不断适应变化的学生人群。
Is maybe having to work on internationalizing their curriculum.
That's 这更像是让教授让自己的课程更加国际化。我们希望教授意识到这一点，不要认为每个在教室里的人都能听懂你说的美国流行文化。
教东亚史的裴豆虎教授说，他并没有在中国学生面前刻意回避西藏、台湾、天安门事件等敏感话题，但他会强调这是他自己的观点，学生可以保留自己的看法，而一些中国学生在他的课堂上了解了之前从未接受到的知识。
有时候一些中国学生来告诉我，在中国的时候我已经学了这个20年，现在我上了你的课，我对中国课本上教的东西产生了怀疑。
除了关注中国的长臂政治影响之外，美国国内还有人担忧，随着越来越多的中国学生学成后回到中国，这些学生会以合法和非法的手段把最先进的科技带回中国，并挑战美国的科技龙头地位。在特朗普总统上任之后，国会山和行政当局的警惕性日益上升。
我认为学术界对于这个问题的单纯看法导致了现在的问题。中国学生得益于我们美国非常开放的研究环境，我们都仰慕这一点，但是他们却在利用这一点。
华盛顿智库威尔逊研究中心最新发布的一份调查指出，确实存在中国政府插手美国校园的案例。报告建议大学与政府机构合作，成立不分党派的研究团队来调查中国在美国大学的影响和干预行为。但这篇报告呼吁美国不必过度反应，并认为美国大学完全有能力应对这一挑战。裴德虎教授说，他的感触是，这些来自中国的年轻人其实并没有一些人想象的那么与众不同。
我认为他们跟美国大学学生没有什么不同，他们喜欢派对，喜欢学习，至少一部分人喜欢学习，希望拿到学位毕业。
欢迎持续锁定收看美国之音播出的《美国观察》。有数字显示，过去10年来，美中文化交流发展迅速，在美的中国留学生多达35万人之众。然而，随着北京对外宣传和文化输出的增加，中国留美学生和一些孔子学院抵制和干涉美国校园言论和学术自由的势力不时的发生。特朗普总统上任后推行美国优先政策。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在国会作证时说，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许多充当北京间谍，使得美国民众和一些大学对来自中国的留学生开始警惕。有分析人士说，美国教育界出现了中国寒潮。在美的中国留学生和华人如何应对？北京和华盛顿应该采取何种步骤驱散所谓的寒潮？相关的话题邀请美国阿比林基督大学课程设计中心主任方伯林先生来分析。欢迎方伯林先生。
主持人您好。
我们首先来说说出现这种所谓的寒潮的根本原因，在你看来是什么？
我觉得一个原因吧，是因为过去有热潮，双方的关系比较热，走得很近，那么中间有些问题和这个猜疑啊也没有解决，所以迟早会出现这个波折，迟早会回冷吧。2016年之前那个世界是全球化的世界，大家普遍相信这个融合和交流，所以说这个前几日中国美国政府对中国是比较友好的，两国的交流也很频繁啊，签证呢也逐步在放松。我记得我刚来留学的时候，签证是半年签， 后来就变成一年，然后再变成十年。旅游签证也是这个样子。另外，这个中外合作办学的成功案例也很多，比如说昆山的杜克大学、上海的纽约大学。所以在这种宽松的环境之下呢，中国来美国的学生一下子涌进来过多。总人数您刚才也说了，已经35万，已经超过印度了，在所有的国际留学生中，据说是已经三分之一了。我甚至听说这个有些大学，中国学生好像是他们说是已经泛滥了，比如说这个，马里兰的有个学校叫 UMBC University of Maryland in Baltimore， 在巴尔的摩的这个马里兰学大学，它的缩写是 UMBC 啊。我曾经听他们校长在一个会议上开玩笑说 ，You must be Chinese， 已经做到这个地步了。那么是的，是国内家长送小孩出来，过去是读研究生，现在已经到了本科生，然后呢就是进入这个美高，有个所谓的美高档了。因为这个这么热嘛，所以他回冷，我觉得也不是太意外吧。另外一个原因可能是政治气候变化了，现在是川普总统上台之后呢，世界偏离了这个全球化这个方向嘛，应该走向了本国优先主义。那么好像我们已经进入了这个后全球化这个时代了。过去美国社会也对中国学生有戒心，大家只是嘴上没说而已。那么现在这个窗户纸已经捅破了，而且是有这个贸易战在打，所以一下子呢就导致这个各个美国政坛的各个层面吧，美国的社会的各个层面都在对中国转向，教育领域也不例外了。
为什么刚才我们提到这个中国在美国开办的许多这个孔子学院，那么现在又有一些孔子学院，有一些美国大学的孔子学院呢就已经被美国方面关闭了。那么孔子学院也受到了美国国会的一些议员的这样的抨击。那么为什么这个孔子学院成为美国的这样的一个众矢之的？
确实是从这个已经不是今年的事情了，是2013年开始，从宾州、宾夕法尼亚州立大学，然后呢到这个加拿大也有一些孔子学院关闭吧。今年我们德州有两个孔子学院被关闭了。通常情况下呢，美国的学术界是比较偏左的，对于这个目前的政策，就是执政党的政策反对的比较多。可是不巧的是，在孔子学院问题上呢，大家都是，从政府层面到学术界，空前的一致表示反对。我觉得一开始是学术上的争议吧。他为什么会得罪这个美国的学术界呢？因为美国学校的课程设置，我就做课程设计的嘛，课程设置是非常严格的。在学校层面，一个新学院的成立，一个新项目的设置，新课程的开设，要经过这个区域性的认证机构，还有一些行业性的机构，比如说这个商学院要WACSB 这种机构他们认证。可是孔子学院因为他的课程是非学术课程，不接受这种认证，所以就造成了这种一校两制这种管制机构。另外孔子学院他有中方的院长，还有这个外方院长，中方院长呢是听命于这个汉办，派的老师呢也是汉办选派的，不是公开招聘的，所以这里面有一些不透明的因素吧，所以基本上成了中国的一个教育飞地，这是他们比较猜疑的一个地方。当然呢，这个也很冤枉。这些孔子学院，他开设的一些课程不过是一些语言文化的课程，对社区开放，每年举办一些这个春节联欢晚、春节晚会啊。如果认为他是真是影响美国学生的观点，我觉得也是太高看这个孔子学院的能耐了。真的，如果是大家去跟这个孔子学院的院长去谈一谈的话，他们多少人看过《论语》我都不知道，很多人是学外语出身的，可能他们对爱默生、对爱伦坡的了解多于孔子和庄子了。
那么在目前的这样的一个环境下，刚才我们提到了这种所谓寒潮、寒流也好，那么美中教育和科技交流，以及美国的华人的学者可能受到什么样的冲击和影响？
首先我觉得这个过去我们刚才也说了，这个中外合作办学办的是比较多的啊，上海的纽约大学，现在可能这种事情就比较难了。比如说最近有一则新闻，不知道您注意到没有，就是说这个中国有家教育机构叫凯文教育科技公司，他想收购这个新泽西州的一个合唱学院，威斯敏斯特合唱学院， 结果被校友告了，校友不愿意有这种收购行为，因为他们觉得这个凯文教育以前是一个江苏的一个钢铁性质的公司吧，然后呢现在它的控制方是海淀区政府的，下面的是国资委，那么这个商业性质和政府背景这双重因素呢，都让这个美方呢非常具有戒心吧，很有戒心，所以这个事情基本上就黄了，就暂时告一段落了吧，我最起码。
嗯，刚才我们提到我们的一篇报道里边也谈到，就是这个美国的联邦调查局局长克里斯托弗雷在国会作证的时候提到说，在美国的中国留学生里面呢，有许多人都是充当中国政府北京方面的这个间谍。那么你如何看这个中国留学生目前被某种程度上被脸谱化的这个问题？
我觉得这个问题，学者受牵连更多一些。学者，我们刚才您也问到这个中国学者会受到怎么样的牵连？什么长江学者、千人计划学者，过去呢能够进入这种计划呢，进入这种名单，那是光荣版了，那大家是趋之若鹜。现在就成了黑名单了，几乎是这种状况。而确实有些学者呢，他的职业生涯受到了影响。最近我们德克萨斯州的一个安德森癌症研究中心的一个谢教授，谢克炳教授，可能你也知道，他被捕了，但被控的原因是收藏儿童的色情照片。不过呢，如果不是因为他千人计划的这种特殊身份呢，可能也不会被搜查的。那么对于中国学生来讲呢，我觉得他们是躺枪吧，躺着中枪吧。因为国家之间的冲突，有时候买单的是无辜的百姓。我觉得学生有可能很多是误伤的。美国有些报纸，比如说美国高等教育参考上，经常有文章就是说对中国学生进行脸谱化，我觉得有一点扩大化了。比如说刚才我在节目上也听到了说，说有时候学生的课堂上提出了关于西藏的，还有天安门的，或者说是其他一些不同的方面的观点，和教授观点不一样，那么他们就认为是被政府洗脑的。可能这些教授呢也有不排除他们中间有一些人世面见少了，对中国学生缺乏进一步的认知吧，内心存在这个歧视和偏见。可是呢，华人学者和学生学者联谊会 CSSA 上次好像是彭斯副总统的演讲中专门提到的，怀疑他们有政治动机，我觉得也是太抬举这些机构了吧。大部分呢 CSSA 也不过是中秋节春节举办一些这个晚会，可能是在这个美国社会美国校园的多元化上还有一些贡献，特别是在我们这些比较小的地方，在这个华人比较多的一些高校里面，可能情况不太一样，他们的招摇可能会让人非常反感。
二十秒钟的时间，你来说一下这个你觉得美中文化交流和教育交流的前景会怎么样？
我觉得这个华人学者和学生吧，不管他的前景是什么样子，政治上总会有波折。最好的政策还是诚实，就是说不要有什么做违法乱纪的事情，包括什么非法打工啊，什么考试作弊啊，这些都是硬伤，抓到了很少有人能够帮助你。另外就是说应该认识到这个中美法律标准一些很多地方都不相同吧，所以不要把国内有一些那一套东西带到美国来。不过呢，我还是希望大家能够有机会到美国来读书，和人交流。中美之间关系是否改善，要看中国有什么改变，也要看美国有什么改变。本身两大国不可能持续很久做敌人吧。我鼓励大家出来读书，人生多一个境界，思想上一个台阶，然后多一种视野。这种经历呢，没有人可以夺去，政治上的起起伏伏都会过去。
好的，非常感谢美国阿比林基督大学课程设计中心主任方伯林先生参加节目。受访者在节目中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并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 计算机算法和机器学习的乐趣之一就是他们能够从一些旧技术中提取新的数据。
牛津大学的医生已经找到了一种方法，可以提前几年定期进行心脏扫描，从而预测心脏的问题。美国之音记者易凯文带来报道。
这项新技术有望使患者能够预防未来的一些心脏疾病。以下是它的工作原理。当前的 CT 心脏扫描可以查出病人是否有危险的动脉狭窄，但仅此而已。
Now with the new technology, we can take it beyond that.
现在有了一项新技术，超越以往。你可以说你的动脉没有明显的收缩，但是你的心脏发炎了，但是会在五年内逐步收缩。所以也许你可以采取预防措施，也许你可以开始服药额外的药物来避免动脉斑块的形成。
To avoid this formation of the plaques in the arteries, the disease.
研究人员说，能够尽早发现动脉周围的炎症是预防心脏病发作的突破性进展。
The Holy Grail in cardiovascular diagnostics.
心血管技术的最终目的是找到一种方法来识别心脏动脉发炎。这是过去五十年里我们一直试图实现的目标，因为如果你能确定心脏动脉发炎，然后你就能确定动脉斑块、疾病以及哪条动脉会引起心脏病。
And which arteries will cause heart attacks?
研究人员称，他们的工作每年可以识别出多达30,000多人未来有罹患心脏病的风险。
In UK, we have 100,000 heart attacks every year.
在英国，每年有100,000例心脏病发作。就新技术来讲，虽然我们还没有估计出我们可以预防的心脏病发作的确切数量，但是有20%到30%的人，我们可以在他们发病前就预测出他们将会患病，因为这些人在临床护理过程中进行过 CT 扫描。
心脏病和中风都是世界各地造成人类死亡的主要原因。易凯文，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医生治疗某些疾病的传统方法是开处方药，但随着科技的进步，研究人员正在研究用新的方法来治疗某些病症。
美国之音记者李爱琳访问了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一个实验室，了解这一疗法的工作原理。
研究人员寻找无需用药就能治疗疼痛的方法，因为药物有时会引发更多的问题。
药物有副作用，减轻疼痛的副作用之一就是上瘾。
这种由微小的磁性颗粒组成的黑色滴液可与细胞蛋白相互作用以缓解疼痛。研究人员将磁性颗粒放入天然存在于脊髓和大道中的凝胶状物质，通过这种凝胶材料来治疗疾病或损伤引起的疼痛。
Let's say you had a wound, you might then.
如果你有一个伤口，你可以在这个凝胶中嵌入一些磁性颗粒，这些氧化铁颗粒就会进入伤口并帮助治愈它。同时，你可以在伤口处放置磁性贴片。
By having a magnetic sort of patch over the wound.
当外部磁性贴片放置在疼痛处时，它会与凝胶中的磁性颗粒相互作用，产生推拉效应。
当我们对这些细胞，也就是对疼痛很敏感的蛋白质施加压力时，它们的数量就会减少，这也就意味着你对疼痛信号的敏感性降低了。
在实验室，我们可以使用这种材料来减轻疼痛。
但是研究人员表示，在对人们进行治疗之前，还需要进行更多的测试。
这些凝胶是在实验室制作，我们需要使它们变为可注射的凝胶。
虽然研究前景很有希望，但生物工程师承认，他们需要更好地从生物学角度了解磁性粒子，包括其潜在的副作用。李爱琳，美国之音，洛杉矶报道。
在西非与非洲大陆的其他地区一样，舞蹈与人们的生活密不可分。
在马里兰州巴尔的摩市，一个多代家庭热衷于表演塞内加尔和其他西非舞蹈。美国之音艾尔马斯利带来报道。
这是冯·亨德里克斯家的生活。吉汉·冯·亨德里克斯正在厨房忙碌，为饥肠辘辘的舞蹈团做饭。他的姐姐阿雅娜在制作服装，哥哥沙凯和侄子阿延代是鼓手。吉汉的女儿迪亚洛是剧团的舞者。 他在18个月大的时候就开始和妈妈一起跳舞。正如你所看到的，这个家庭要做许多事，还要有充足的排练时间。
滴答答，滴答答，滴答答，爸 ，so that's when you're gonna put the turn in it。
这家人一起表演已经有6年了。他们都是凯沃尔哈勒凡非洲舞蹈团的成员。凯沃尔哈勒凡在塞内加尔沃洛夫语中是儿童之家的意思。我爷爷是德国人，我奶奶是牙买加人。作为美国文化大熔炉的一份子，吉汉的父母送他去非洲舞蹈学校，在那里他学到了舞蹈动作，也让兄弟姐妹爱上了舞蹈。多年来，西非文化成为他们身份认同的一部分。
Ever since I saw it when I was 10, I was hooked.
我10岁时看到鼓，一下子就被迷住了。鼓的声音引起了我的注意。
这些舞蹈表达了情感，也激发了创造力。
你可以解放天性，不再墨守成规，这真的很棒。
13岁的迪亚洛说，舞蹈帮助他社交，也帮助他结交朋友。除了欢快的音乐之外，他最喜欢的是服装。
演出服非常舒服，又很绚丽夺目。
甚至沙库拉埃尔沙里夫也参与其中。这位71岁的发型师学过多种非洲舞蹈，他最喜欢西非舞蹈。
I love everything about it. I love the drumming because it's so healing.
我喜爱西非舞蹈的一切，喜欢这种舞蹈的击鼓，这非常有治愈性，有益于身心健康。这就像是我的药。
冯·亨德里克斯一家的梦想是将西非舞蹈交给更多社区成员，并让家庭中的新成员接受他们的舞蹈和鼓乐传统，让家庭的舞蹈代代相传。埃尔·马斯利，美国之音，巴尔的摩报道。
每年秋天，在美国最普遍也最受欢迎的活动之一就是南瓜节。在这个节日上，通常包含一些有趣的活动，像是逛玉米田迷宫、乘坐拉杆草的大车以及摘南瓜。
美国之音记者黛博拉·布罗克来到了美国首都华盛顿近郊的巴特勒果园，为大家介绍南瓜节的活动。
美国马里兰州德国镇的巴特勒果园充满以南瓜为主题的装饰，这里堆满了数以千计的南瓜，也有一个南瓜园，让游客可以亲手摘下自己喜欢的南瓜。游客还可以在这里骑小马、溜滑梯，也可以进入错综复杂的玉米田迷宫经历一番。
每年都会有一两位游客打电话到我们的农场市场部，我们的办公室求救，说他们迷失在迷宫里出不来了。
游客乘坐用来拉干草的大车抵达一大片南瓜园，很多小朋友发现这种体积庞大的橘色瓜果比他们想象中的还要重。特里斯廷皮亚扎为了万圣节要雕刻自己的南瓜。
我要雕刻出社区里最恐怖的一张脸。
巴特勒家族拥有120公顷的农场，游客们来到这里可以挑选当季的水果、蔬菜以及鲜花。巴特勒果园已经有超过60年的历史，是当地第一代开放式自己动手摘采的农场之一。这个想法来自于今年89岁的雪莉·巴特勒和她已经过世的丈夫。
在农场田间走走让人愉快，我经常这样做，看看田地里美丽的南瓜。有很多逛完南瓜田的游客跟我道谢，所以它带给每一个人一段快乐的时光。
肯·梅里亚姆带他的孩子来这里，他说巴特勒果园唤醒了他记忆中的童年，那段在洪都拉斯农场成长的快乐时光。
这是我小时候所拥有的，所以我带他们来这里，让他们离开城市。
雪莉·巴特勒的孙子们都已经年过30了，是第三代的农场经营者。总经理泰勒·巴特勒说，孩子们通常只在超市里见过南瓜，却在这里学到南瓜如何生长。他们会说，
我不知道南瓜是长在藤蔓上，藤蔓上还有花也有根。
这是这几个小女孩第一次来到南瓜田来学习。
我们带孩子来接近大自然，看看水果。
特里斯廷皮亚扎的母亲每年都会来到这里。
我的父母都会带我来这里，所以我带我的孩子来。我希望他将来会住这附近，并带他的孩子来这里。
近年来，家庭农场的经营面临挑战。 泰勒·巴特勒十分感谢每年都有上万的游客来参加他们举办的秋日节。美国之音戴拉伯·布拉克发自马里兰州德国镇的报道。
随着数字时代的全面的展开，速写本可能会在世界各地的书桌的抽屉里面积攒灰尘。
但对于布鲁克林艺术图书馆的创始人来说，速写本是宝贵的，是非数字时代的 Instagram。 请看美国之音记者沃尔夫的报道。
当史蒂文沮丧时，他常常画素描房子、雨云、雨伞。当他要开始一本新的速写本时，他意识到他并不是唯一这样做的人。
人们把不想与其他人分享的秘密和事情以速写形式记下来，感到非常自在。
舒适的布鲁克林艺术图书馆有许多专门用于速写本项目的书架，来自世界各地的数万本素描本的收藏。人们付$30将他们的作品交给图书馆保存。速写本不只是来自艺术家，还有那些只是有话要说、有画想画的人。
所以我们把自己看作是一个实体的 Instagram。 我的意思是，当然你可以发布你的照片，你可以让1000人给你点赞，但是在这里你与观看你作品的人有这种亲密的体验。也许他一年只有几次，但人们捧着他一页页翻阅触摸。
10年前，史蒂文·皮特曼在 Instagram 推出之前开始收集速写，但他说分享一个人的想法和图片的愿望早已存在，而要把它们变成历史的一部分，只需把它们放进速写本里。
像这样的信封里面有一个速写本，这里有一个用来注册你速写本的独特的6位数字。
速写本收藏是图书馆唯一的收入来源，图书馆不收门票。皮特曼说，虽然无法从图书馆中借阅速写本，但访客可以快速了解作者的生平。
并不是每个人都是艺术家，但每个人都可以有创造力，都有想要分享的东西。你存在于这个世界，所以你有一些东西想要表达。
这个收藏是拼凑而成的，不可预测。它包括来自135个国家的数千名创作者，包括儿童、家庭主妇、业余爱好者、专业插画师、当地人和外国人。布鲁克林艺术图书馆的速写本不会出售，也不能归还，甚至不能归还给作者。因为一旦你与世界分享了你对世界的看法，就没有办法撤销了。美国之音伊莲娜·沃尔夫，纽约报道。
美国之音每个星期五晚上9点播出焦点对话节目，
一起来关注星期五焦点对话的节目内容。
根据外媒报道，中共将在近期召开19届四中全会。有消息表示，四中全会将会聚焦经济问题，并且可能突出习近平最近在东北视察的时候所提的自力更生的主题。与此同时，美国著名的外交政策杂志在最近发表长文，指出习近平上任以来制度性的摧毁了过去40年为中国带来经济增长的几乎每一项改革。面对内忧外患，大权在握的习近平在四中全会期间是否可能受到党内的挑战？如果自力更生成为一个主调，这是否意味着中共将会逆转过去40年来的改革开放路线呢？请您在北京时间星期五晚上9点收看焦点对话节目。
好，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见。